机会，有一个周末聚在他的跟前。我们这一次聚会时间安排比较紧凑，盼望主加给我们肉身，还有我们灵里面都能够新鲜有力。我还是能不能邀请弟兄姊妹尽量往中间坐好不好？因为我感觉这个比较宽一点，可不可以？这样哈，对我来讲啊，在话语分享上比较容易一点，可以吗？谢谢大家的体谅。我们开头的时候还是先读一点主的话语，好吧？我们请大家一同翻到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们今天从第十五节读到第十六节。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好不好？我们同声读，可不可以？我在还没有读之前，我再稍微提一下。昨天我听见曾勇弟兄报告是今天早上两堂聚会，是不是？从9:30到12:40，12:30。就是前后有3个钟头，我想我们时间这样安排好不好？我这一堂能不能从现在开始到10:45，然后我们休息15分钟，然后呢从11点再开始，我们就唱一首诗歌，有一点祷告，然后我交通到12:30，可不可以？我希望呢，我实在很受感动，弟兄姊妹这么有耐心，还有渴慕到主面前一同来追求但是我们也体谅大家的体力，好不好？我们再重新的把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五、第十六节，我们一起同声读一下。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们在读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们读3节到8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八节，好不好？我们还是同声的来读这一段圣经。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我们就读到第八节。我们再读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我们在读第六章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金钱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上真理之人的真境。他们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好，我们再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六节，我们一起读。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在这里得了教育，在原文的意思说你得了滋养，得了喂养和滋润。我们再读最后在第六章二十节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好，恩惠与常与你们同在。我们在主面前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把心中的敬拜、赞美和感谢献给你，因为实在是你在爱中主宰的权柄，给我们有一个爱慕的心，把我们召聚到你自己的面前。主啊，你已经在昨天晚上借着你的同在显明了你的祝福，我们再继续把自己和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有今天的聚会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的同在借着圣灵显明在每一个属你儿女们的心中。主，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被我们尊重，被我们领受。主啊，好叫圣灵所说的话我们都能够听见。谢谢你这样子恩待我们，我们把赞美感谢都借着你归给爱我们的父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昨天晚上我们简单的和弟兄姊妹们讲到神他在时间中所经营、所工作、所要建造的乃是他的家，乃是他的教会。我们知道这个是圣经里面的一个中心的思想，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教会不仅是神的家，也应该成为所有神的儿女众圣徒的家。好，我们知道神喜欢他的儿女们在地上是住在家中的人，而不是一般的无家可归的人。但是我们很可惜的看见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他们真正是重生得救的，他们也是爱神的人，但是呢，很多神的儿女们感觉到他不是不聚会，但是他感觉他没有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从神的话语 摸到神心中的那个意念的实际。我们不知道今天教会乃是神的家，我们把教会当做了一个人的活动的中心，当做了一个宗教的团体，甚至变成了一个组织，变成了一种的，请原谅我这样讲，在美国现在是很流行的一种情形，变成了一种的企业的经营，以至于很多神的儿女们，他们是真正得救了，他们盼望找到一个属灵的家，但是他们找不到。我有时候在不同的地方服侍，特别在中国人多的大城市里面，有时候就会有一些弟兄姊妹，因为听见那里有一个聚会，所以他们就来参加聚会。聚会完了以后，他们讲讲话，他就说我们在这里没有家。我每个礼拜这个聚会去，下个礼拜去那个聚会，或者隔一段时期我就换一个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叫人困苦流离，叫神的心也非常痛苦。所以主耶稣在肉身中的时候，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里面看见主耶稣就怜悯那些来到他跟前的以色列人，因为呢，他们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家，因为他们呢，误会了神把话语赐给他们的目的，他们把神的话语当成了律法和规条。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肉身中的那一段日子，在耶路撒冷是有一个辉煌的圣殿的，在那里有非常好的宗教的礼仪的，有献祭的活动，有节期的活动，也有律法师，也有文士在那里教导人。但是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困苦流离，他们的疾病没有人医治，他们的伤痛没有人安慰，他们的困苦没有人体恤。所以主耶稣来了，他深深地体恤他的儿女们。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他们会没有家呢？因为他们不认识神赐下话语的目的。为什么他们没有家呢？因为他们把神的话语误用了，变成了一个宗教的体系，变成了犹太教。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信耶稣基督，请原谅我这样讲，我们信主不是接受一个宗教。所以有人告诉我说，你是不是信基督教？如果主给我机会，我会跟他讲说，对不起，我不是信基督教，我是信主耶稣，我里面是有生命的，我不是守一个教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守一个律法，我们不是守一个宗教的仪式叫做敬拜。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我和我的主之间有一个真实生命和爱的关系。神的儿女们应该住在神的家中。主耶稣他来到地上就做了榜样，他在12岁的时候被父母亲带到耶路撒冷去。我们知道照着犹太人的规矩，一个男孩子到12岁的时候要到圣殿里面去行成人礼。到今天我们知道在美国很多犹太社区，他们还有这种的生活，去行成人礼以后呢，他们过完节了，大家都回去了，走到晚上呢，他父母亲就找主耶稣，找不到，他们就立刻回头，结果第二天在圣殿里面找到了主，找到了耶稣，耶稣坐在祭司和文士们的面前，一面听一面问，他的母亲非常着急，说你为什么这样子呢？你不知道我们在找你吗？主耶稣怎么回答呢？他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和父的事、父家、父的家为念吗？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是为着来恢复神的家的实际。所以我们讲呢，圣经的中心的思想乃是神的家。我们知道神 他所有的工作，他创造的工作，他恢复的工作，他救赎的工作，就是他的救恩的目的，就是要把人带回到他的跟前，得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生命，然后他把我们这一班有了他儿子生命的人聚集在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里面，好把我们建造起来成为他的家。昨天晚上我们已经稍微和弟兄姊妹讲到，在神的心中，家的意义就是他能够在那一班人中间显明他的同在。弟兄姊妹，若是今天早晨我们聚在这里有主的同在，那就好得无比。所以有一些诗歌说，有主同在就是什么，就是天堂。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呢？我得救的时候我经历过，如果我到一个地方和弟兄姊妹聚会，如果我摸不到主的同在，我就觉得这个聚会失去了意义。我不敢去批评，我也不敢去论断，但对我来讲，我觉得非常可惜。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神，甚至我们的财力摆在这里，有什么价值呢？神不在我们的中间，有什么价值呢？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见啊，神救赎的工作，它最主要的意义就是把生命赐给你我，让我们聚集在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名下。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在地上若是有几个人，两三个人聚集在我的名里面，我们中文圣经翻译作奉我的名聚集，他说什么呢？我就必与你们同在。弟兄姊妹，那个叫做聚会，那个叫做教会。教会不一定要很多的人，但是有神同在，再加上我们这一班蒙救赎的人，弟兄姊妹，那就是神在我们身上能够得着满足和安息，他要使我们呢被摆在一起，被建造成为家，神的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聚会，为什么我们要服侍的原因。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聚会不仅仅是为着我们的方殿，不仅仅是为着我们的儿女，不仅仅是为着我们的信念，弟兄姊妹，是为着主在我们中间得着家。这是一件很重要，我盼望弟兄姊妹，我盼望我能够站在一个很谦卑的地位告诉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这样子在一起聚会和服侍，我们不仅今生得益处，我们有永远的价值。将来我们见主面到基督台前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怎样交账，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为着在地上神能够建造他的家，我们知道这是父子圣灵神格里面三位他们全力以赴所做的工作。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首先看见了父神在没有创立世界以前，他就在他的爱子里面先拣选了我们。弟兄姊妹，你我的存在好像是从时间中才开始的，但是在父的心中呢，还没有时间以前，他就在他的爱子里面有了你和我，这个是我们不能想象的啊，弟兄姊妹，这是父神的慈爱。因着他有了这个意念，所以呢，他打发他的儿子到地上来，或者我这个跳了一点呢，他才在他的儿子里面呢创造了诸世界啊。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的，现在我们所看见的诸世界原来是从那看不见的出来的，那是借着他的儿子造成的，他说话话事情就这样成了，然后世界被撒旦被神的仇敌破坏了以后，那么神要起来继续做恢复的工作，所以才有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里面的话，他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被仇敌破坏了，而且被神审判了， 那么神回来做恢复的工作，他在说话，我们知道那个话就是他的儿子自己，他的子，我们主自己。这话出来的时候就有了分开，就有了次序，就有了光明，就有了生命。弟兄姊妹，这个是父神的工作。当人被造在地上的时候，神非常的喜悦。神说呢，这个真好，神就祝福给受造的人，并且给人有极大的尊贵、荣耀和托付，好叫人能够来为神做治理、做掌管万有的工作。但是人很快的就失败了。我们知道这都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因着这个失败造成了人类到今天，从圣经来看将近6000年历史的痛苦患难。但在这痛苦患难里面，神并没有忘记我们，他就打发他的爱子到地上来成全救赎。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给我们看见，他在他的爱子里面救赎了我们，他爱子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和不义，他的恩典呢是丰盛的恩典，那么他的恩典也是荣耀的恩典，要把我们带回到荣耀里面去。这个是救恩的故事。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神要在我们中间建造他的家。我们看见在以弗所书里面给我们看见，为着建造他的教会成为他的家，父子和圣灵全力以赴的。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为着教会实行的时候，他恳求荣耀的父神，恳求父神呢将他荣耀的灵，就是圣灵，多多的赐给他的儿女们。弟兄姊妹，今天你我要知道怎样在神的家中怎样行，我们需要体贴父神的爱，我们要不要误用耶稣基督的恩典，并且我们呢在里面要好好的学会尊重圣灵，宝贵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看见从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神的家的建造，除了神的自己，没有人或者借着人的能力能够建造神的家的。弟兄姊妹，今天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听见我们要去plant church， 要去植堂。我们好像我们人呢自己可以计划一下，我们定一个方案我们就去做了。弟兄姊妹，若是神不在其中，那个一切都是枉然。所以诗篇127篇，我们看见作诗的人告诉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那建造的人就徒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那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弟兄姊妹，我们要有这个意念，我们才能降卑下来，让主在我们中间伟大，让主在我们中间掌权。我们中间是有长幼的次序，我们中间是有恩赐的不同，弟兄姊妹，但是我们都要承认，离开了主，没有人能建造他的家；离开了主，没有人做成的工作能够叫父的心得着满足和喜悦。我们有了这个认识，我们要看见我们在神的恩典中人该尽的本分，那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里面告诉提摩太的，我们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这就是我们该有的本分。每一个做神儿女的，若是我们爱神也爱神的家，那我们做儿女的责任呢，就是要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我们知道保罗不仅明白神的旨意，而且他也知道怎样遵行神的旨意。借着他写给提摩太的书信，他把这一段话告诉我们。所以今天早晨呢，我们要进入 他讲到我们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借着神的话语来建造每一个神的儿女，好使我们能够在神话语中，我们成为一个合用的材料，让神来建造我们。好，我们稍微讲一点神话语的重要性。好，我们知道在历史中啊，就是从主耶稣复活升天，使徒们在地上服侍，他们尽完他们的职事以后啊，教会的历史这么漫长的历史中间，仇敌啊最厉害的一个破坏和攻击，就是使神的话语在神的儿女们中间失去了他当得的尊重和地位啊。我们在神的话语之外加上了很多人的意见和解释，变成规条。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15章，主耶稣讲到法利赛人，讲到当时的犹太教的时候，就说你们把人的传统、人的意见摆在神话语之上啊，以至于呢你们的敬拜都是形式的啊。比如说主耶稣举了一个例子，你们圣经上说明明讲你们该孝敬父母，他说我把那孝敬父母的钱呢已经拿去供奉给神，奉献作为礼物了，我们就良心平安了，父母亲在那里啊，没有人照顾，我们也良心平安，而且在宗教界里面我们是爱神的人。神说你们因着人的传统和教训，你们就把神的诫命、把神的话语轻看了，以至于犹太教成为一个空洞的死的东西。弟兄姊妹，今天你我也可能落进这个情况。我常常求主怜悯我们，因为我们的神是真实的神，他不喜欢形式的东西。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听过年长弟兄姊妹讲，后来也读到宋尚杰弟兄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喜欢拿一个鸡蛋，拿两个鸡蛋到讲台上来，他说你看这两个蛋是不是都是蛋，都是，你来摸摸，都是真，都是啊，但是一个很轻，一个很就像它有蛋的重量。他说呢，这个轻的蛋因为你这边打一个洞，那边打一个洞，一吸把里面东西都吸掉了，外面有一个壳子。他说这就是宗教，你有那个形式，但是里面它没有生命。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神的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是充满生命的。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个，我们要看见神的话语在我们中间，我们要认识它的重要性。我们不要因着人的规条或过去的传统，我们就离开了神的话语。这个离开不是故意的，常常是因为我们过于尊重传统，以至于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眼前呢，就好像我看不见那个亮光了。我读是读了，但是我心里面因为传统我已经良心平安了，所以我就不知道我没有遵守啊。所以在这个点上，我先提一下，我们认识神话语重要，神的话语启示神的奥秘，在宇宙中最大的奥秘就是神自己。所以神的话语启示神的自己啊，我们认识神是父神，是父亲啊。那么子神呢，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主啊。我们认识圣灵，不仅如此呢，我们也看见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看见神他的奥秘中有一个他的工作啊。在这个工作里面，在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呢啊，神是非常有计划、有目的的一位神。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一节里面就讲到神工作的四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呢，神在他的心中，在没有创立与世界之前，没有时间之前，神心中就有一个旨意。因着这个旨意，他就定了一个目的。在英文里面的旨意叫做 will。 我们知道这个 will 简单的讲不是别的，就是他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着他爱他的儿子啊，他的父怀中的独生子，他就为他的儿子定了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你和我。昨天我们已经讲到那个目的最后最完美的出现呢，就是教会成为他儿子的心腹，那是一个宇宙中极大的奥秘，今天神借着我们的婚姻来彰显，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啊！你我怎么配来彰显那件事情，我们呢充满了失败，充满了软弱，对不对啊？那么神定了这个目的以后，神就按照这个目的，他就定了一个计划，在英文里面讲叫做 counsel 啊，叫做筹划筹算啊。我们中间可能有弟兄姊妹学建筑的啊，我们到一块空地上面去看啊，对这个建筑师来讲啊，他看完以后照着那个委托的人的意愿，他设计好做好模型，对他来讲这个建筑就已经出现了，在他里面每一个细节他都知道啊，这就是神的工作。今天你我发生的事情神知不知道？神完全知道。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全知的神，他有了计划，他就在时间中按着他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展开，但在这个计划展开中间呢，跟你我的责任有关系，因为他把自由意志赐给人。如果我们的在意志里面，我虽然明白了神的旨意，但是我不拣选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在这个人身上就失败了。他失败，他就要找别的人继续往前去。这就是神在时间中工作每一个阶段，我们看见这样。所以我们感谢主，在历世历代在教会中，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班人站在拣选神的旨意的那个点上面，他们就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那个环境里面遵行了神的旨意，但是并不代表说他们已经完全实现了，或者实现了神旨意里面的全部，我们不敢这样说。所以还有时间，因为神还给我们恩典和怜悯，我们还有空间来继续长进，这就是教会的历史。所以我们看见当仇敌破坏了教会，破坏了神的儿女们，在马丁路德他们那个 年代连得救的路都找不到了。那个时候修道院非常近前的院长人去请教他，我怎样能够在神面前得平安，他说我也不清楚，你好好再去进食祷告吧。你读马丁路德的传记，他的那个院长就是这么回答他的啊，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那个时候教皇给人的路是说你出钱就可以了，没有人有理性的人能够接受这件事情，对不对啊？所以神在那个时代把他的话语解开一点给马丁路德，他一句话就把半个欧洲改变啊！我们看见欧洲那个时代多少人享受了救恩的实际，他们得在生命里面得着了属天的平安啊，这个是马丁路德所做的恢复，但是呢并没有恢复到完全，叫神的心得着完全的安息，所以接下来还有好多的恢复啊。我们知道在17世纪的时候，在英国神借着约翰卫斯理兄弟还有跟他们同工的乔治怀特菲，他们讲到是的，我们蒙恩是靠着恩典，但是人在恩典中不能放纵自己，那个放纵那个不叫做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必须要靠着恩典，因着信我们进入圣洁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为着这个真理他们得着，我们感谢主叫我们今天有路走。当我们要追求我们更亲近主，更多像主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条路在哪里，我们需要成圣，这是等一下第二堂我要讲的。我稍微提一点，神的工作就这样往前去啊， 照着他的话语，照着他的计划往前去。那么因着神有了这个计划，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第四个重要的词就是神开始有了行动运行。这就是我们讲到今天神在地上在人间的工作，在英文里面把它翻译叫做 operation。好，我们知道今天军事行动也叫做一个 operation。我们在社会上的工作，一个计划进行也叫做 operation。神今天在时间中也在做这个工作。神的话语启示神里面的奥秘。不仅如此，我们看见神的话语也成为今天教会和教会的道路和教会的实行，教会的这个事物的客观的准则。今天呢，我们知道关于教会的实行啊，在神的儿女们中间是相当的多元的。所以我在大学时代向我不信主的同学传福音，就碰到这个问题。他们说，你们基督徒信一位神是不是？我说是。你们只有一本圣经是不是？我说是。但是你们为什么那么多派别呢？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没有把圣经摆在他该摆的地位。圣经是教会道路和教会事务最高的准则，客观的准则。若是我们今天在一起，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爱神的家，要知道在神的家当怎样行。我们要问这件事情，圣经里面有没有？如果圣经里面没有，弟兄姊妹，我们就不要有。如果圣经里面有，而我们现在做不到，我们要求主怜悯，让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去。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中，撒旦呢，在神儿女们中间，因着蒙蔽神的儿女不能读圣经，叫神的儿女们在教会神的家这件事情上失去了许多的祝福。我们知道从天主教时期开始就把圣经锁起来，只有圣品阶级的人能读圣经，因为呢，圣经是用古拉丁文写的，一般人的语言呢，他们根本看不懂那个书，就是给你看你也不懂。所以呢，这些圣品阶级怎么讲圣经，怎么运用圣经，要看这个人敬不敬畏主。所以我们看见教会里面产生出许许多多的东西，你去看看天主教里面的敬拜跟佛教是不是很像。佛教里面呢穿袍子，天主教也穿袍子，各式各样的东西。这个佛教里面禁欲，天主教里面也禁欲。弟兄姊妹，这是因为神的话语在神儿女们中间失落了。这是比较明显的。今天我们不敢说哪一个团体或哪一个人，我们已经真的回到了圣经原初的意思。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我在讲，在经历上，在实行上是相对的，是程度上面的问题。我们多尊重神的话语，我们多靠着圣灵帮助我们，可能在我们中间能够叫父的心满足的程度就多一点。这是我想我要和弟兄姊妹讲到。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不仅在教会中负责任的弟兄姊妹，在讲台上传递主话语的人，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好好的读圣经，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尽我们该尽的本分。第三个点呢，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引导神的百姓进入真正生命的经历。今天在神儿女们中间，因着经历产生的难处也大得不得了。我在年轻的时代在教会中，这个比较为着经历争执，就是关于圣灵的经历。有的人讲他有圣灵充满的经历，我们就羡慕得不得了。 也有人讲的，他圣灵充满要这个样子才叫做圣灵充满，那我们就有点为难啊，是不是呢？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在这个点上面啊，我们知道其实啊，圣灵乃是实真理的灵，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真理做见证的，所以我们要得着那个、这个真理，也可以讲圣灵乃是实际的灵，把真理的实际从我们悟性中领会的道理变成我生命里面的经历，它必须是有标准的，有轨迹可循的。但今天很多人呢讲一些东西啊，我看都是人的幻想，要不然仇敌的欺骗啊。有时候在讲台上听别人讲见证呢，我们要慎思明辨，不要光坐在那里受感动流泪啊。我听过两个哈、啊、弟兄告诉我，他说我参加一个弟兄传福音讲道，他说全场的人都流泪啊，但是聚完会出去、啊、这个风一吹，头脑一清醒的，他讲的东西是真的吗？一句我都不能信。哎，我听了以后，我说是真的这样子吗？他说因为那个讲道的人啊，他原来是学这个文学创作的，一点点小事他回去一编呢，就变成一个很感动人的故事。弟兄姊妹啊，我们不能凭经历来在教会行事，那么我们，但是我不能没有经历，属灵的经历必须是根据于神的真理。这个啊，叫你看啊，门徒们跟随主耶稣的时候，他们跟主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行走，他们有很多眼睛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手摸到的经历，但是他们那时候都不太说，等到他们圣灵感动他们记载下来说，他们写了这段经历，他说这正应验了圣经的话，先知这个先知那个先知，你读马太福音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最多，因为马太福音呢是讲基督是君王，以赛亚的预言呢就讲到国度的这个预言，主耶稣是君王。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啊，我们如果要能够牧养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要会看病啊，像医生一样，你必须要有主的话。那么第四个点，我们看见呢，神的话语啊，告诉我们人生的答案。这宇宙怎么来的？将来人到哪里去？这都在圣经的里面。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来读主的话语，主的话是丰富的。好，所以我碰到有一些年长的人，他们已经都退休了，高级知识分子，信了主以后，主在这个点上面摸到他们一点，他们开始啊，不再看连续剧了，不再看综艺节目了，不再看新年晚会了，他们在家读圣经，喜乐的不得了。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需要认识神话语的宝贵，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话语宝贵，我们今天就不知道怎样在神的家中行。我们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保罗讲到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啊，教会中在仇敌已经在神儿女们中间借着话语的啊这个交通啊，来破坏神儿女们这一在的生命啊。所以我们看一下，这刚才我们读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保罗告诉提摩太说啊，在教会里面有三方面，或者说啊四方面啊，在神话语上面的偏差。我们先讲到神的话语啊，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保罗讲到是纯正的啊，是合乎敬虔真理的，是健全的，是完备的， 但是呢，在那个时代呢，已经有一些人呢，他们已经偏离了纯正的这个原则。所以保罗在第一章里面他提到有三方面的不纯正。第一个就是不同的教训。中文圣经啊把它翻译啊不可传异教。我们读啊这个异教大概是不是到教会里面来讲佛教的。讲心理哲学。你知道佛教现在他们对于人性呢、啊、魂里面的东西是很了解很透彻的。所以今天很多人把这些东西也搬到讲台上来讲。弟兄姊妹，不是这个东西。这个讲异教就是指着什么说的呢？是就是不合乎圣经的教导，不合乎基督的别的教导教训。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要好好的来分辨。今天在基督徒生活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要讲要帮助人在生活中怎样行。我们知道世界上也有很多的教导也能帮助人的。心理学也能给人辅导的。这些东西我们不能用。第二个情形呢，他讲到哈、这个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什么是荒谬无凭的话语呢？就是凭着人的想象出来的东西。而不是哈、根据于圣经神的话语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呢很多东西哈、我们要问呢，这个到底圣经里面你找不找得到根据。好，对不起，我用一个例子。比如说圣经里面在犹太人当神启示他们一年呢四季他们怎么过生活。他们最首先呢神告诉他们说要守安息日。然后每一个安息日完了以后啊，他们要在每个月的这个月朔的时候，就是新月的时候，他们要献祭。然后呢告诉他们说一年呢有三个大的节期。这个是圣经里面讲到的。你照着犹太人的立法，你可以算得出是哪一天的。但是到了新约时代，神的儿女们，我们知道守日子也变成一个问题。天主教呢是每一个主日都有一个特别的名词的，都有一个日子。那么在那一段时期他们就要过一种的生活。他们唱的诗歌就不一样，读的经文也不一样，甚至吃饭吃的内容也不一样。这个如果你真的去认识，你就发现他们跟犹太人犹太教的生活很像很像。那么在这个日子上面呢，今天现在基督徒也有这个日子，就是到了十二月的时候啊，犹太人过着要赶着过汉努卡啊，那么呢所有的基督徒跟天主教徒要过什么圣诞节。你问，我们要问一下，你在圣经里面哪一处找到圣诞节这个名词？圣经记载耶稣基督降生，但是没有日子。那么为什么今天在12月25号说是耶稣的降生？这个是荒谬无凭的话。你如果去查的话，这是当初君士坦丁他改信基督之前罗马人的拜偶像的生日，那是太阳神，罗马人拜太阳神亚波罗。那么亚波罗，我们知道拜偶像都有一个生日的。所以那个生日就变成大拜拜。现在基督徒过圣诞节就变成了基督教的大拜拜。弟兄姊妹，这个是荒谬无凭的话。在使徒保罗那个时代已经开始了，没有圣经根据，但是人云亦云就变成不可以违背的东西。如果你今天不过圣诞节，别人觉得你真的是基督徒吗？你很怪呀，你这个人呢、到底信不信耶稣？弟兄姊妹，你我 良心里面要面对主的。啊，所以有人讲啊，我们不是去反对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必须说啊，这个在基督徒中间中了仇敌的诡计，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啊，荒谬无凭的话，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历史中啊，仇敌用这个东西不知道把今天教会弄成什么样子。要是主耶稣今天回来了，可能没有人接待他。如果保罗今天到我们中间来讲到，可能大家都起来讨厌他。弟兄姊妹，这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在这些点上面对圣经我们失落了。我们不要说马丁路德那个时代失落的比我们多，我们今天一样的。那么这第三个，他讲到这不纯正的话语啊，他说就是那些无穷的家谱。我们的家谱啊，就是讲自己生命的来源啊，讲自己的这个啊，自己的这个血统。你知道今天在神儿女们中间啊，有很多的传统造成神儿女们聚会的分别，也有很多的派别。这些东西啊，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些事只生辩论，并不能够发明了神在信心上面所立的章程。关于这个字啊，信心上所立的章程，这个不太容易领会。我去在主面前好好的寻求，把他的原文读一下的时候，我把我的领会分享给弟兄。神今天在他的家里面为着他的话语定了一个管家的职事啊，这个话语的，如果我们能够做忠心的管家，按时候把神的话语分给神的儿女们，那个就叫人的信心被建立起来。而且信心呢，是单纯是活泼的啊。所以刚才我们讲到这不纯正的话语啊，就不能够叫人的信心被建立，只把人带进了一种错误的光景，以至于最后落进了宗教徒的情形里面。这个是保罗那个时候他心中所担忧的。在以弗所教会，有一些人开始把当时的希腊哲学，有一些人把当时的犹太教里面的传统和规条，还有一些人把东方的这些佛教的思想，东方的这些修行的思想带到教会里面来。你知道，你只要肯讲一个东西，就会有人来跟的。啊，今天真的是这个样子。啊，总会吸引一些人，结果在教会里面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难处。所以今天在神的家中啊，我们对于主的话语的尊重是何等的重要啊。第二种啊，在话语上面就是不健全。保罗讲到有的人呢，想要做教法师啊，想要做这个律法的教师，去教导别人你该怎么行，但是他却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我自己啊，侍奉主，我最怕讲道啊。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讲啊，你预备主的话语的时候啊，要第一要知道你要讲什么。有的人讲了很多，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我常常求主怜悯我啊，如果我在主的话语里面没有摸到那个实际，我自己没有经历过，我就讲得很虚啊，我真是很害怕。弟兄姊妹们，今天啊，如果我们把主的话语误用了，这是一个不健全的话语。所以主说律法是有用的，主的话说啊，是为着那些不法的不义的那些，保罗一共就数了大概14样到15样的事情，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看见人有违背神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他神的话是这样，你要回来，这个是律法的功用。律法是叫人知罪的，不是来捆绑人的啊。叫人知罪呢，是叫人从罪里面呢悔改得释放的， 不是去捆绑人，所以我们不能误用神的话。今天有时候我们看见在教会的侍奉中哈，为着我的情绪，我就用属灵的话来压在别人身上，叫别人受伤，这个是很叫神儿女们中间失去和谐很普遍的一个原因啊。我自己在侍奉中，请原谅我讲，我也犯过这个错，到今天我常常求主，主啊，我会不知不觉我的天性跑出来，我求你怜悯我啊！你要勒住我的舌头，管住我的心思，不要我说那些不该说的话。弟兄姊妹，我再用一点通俗的话来讲，有时候在一个地方跟弟兄姊妹住在一起服侍，讲道就很难啊，讲完道啊，弟兄姊妹就说，伯弟兄，你今天是不是对号入座啊？我说什么事啊？他说你好像就在讲某个人。我说 No， 我没有意思，我也不敢讲某个人，我没有资格讲啊。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啊。那么第三种的情形啊，在主的话语上面运用不健全的，就是啊，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那边讲到的，有的人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就它里面的心的目的是不对的，不洁净。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在神的家中用话语服侍，我们没有任何的目的，不是要把他拉来成为我这一派的人，这个目的是不对的，也不是要把他拉来赞成我啊，或者说呢啊，借着这件事情我从他身上得一点肉身的好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不健全的运用神的话语。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侍奉啊，这每一个神的儿女们都要有这个学习。我在年轻的时候听年长的基督徒告诉我，他说连世界上道德高尚有骨气的人，他们生活都不这样。他们说一句话，他说什么？吃人的口软，拿人的手软。所以你在教会里面不能碰这些事情。我做任何事情，我没有一点其他的肉身的目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要守住神话语的健全。刚才我们讲到传异教啊，你知道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保罗就讲到，那就是后来天主教这个守独身的问题的问信息。他们禁止嫁娶，禁止吃荤，还要守日子。啊，你知道今天这个教皇要辞职啊，很多人都在猜测原因，其中可能就受这个事情。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这些点上，外表上面好像他圣洁一点，外表上面好像他更刻苦一点，但是刻苦跟外面的行为不是真正的敬虔。所以在这些点上面呢，我们要认识仇敌在人性里面借着我们罪的天性没有被对付而带来的破坏。那么在神的家中，每一个神的儿女们都要去分辨自己说话和别人说话。那么怎么分辨呢？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但是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并且这个爱它更出自一个源头。那这源头里面有三个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啊，他说乃是清洁的心，第二个他说呢无亏的良心，第三个呢他说是无伪的信心啊。弟兄姊妹，在这个点上，如果我们自己操练，我们自己去遵行，那么我们听别人说话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点客观的分辨，我们不会呢随着自己的情感主观的去，你知道我们情感会叫人盲目的啊。所以呢在神的家中啊， 讲的这个爱不是人的情感的爱，人的情感呢和人的爱啊，不仅不建造神的家，而且会败坏神的家。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提摩太说，那个命令的总归就是爱，那个爱呢乃是神圣的爱，乃是神借着基督显出来的那个爱。那这个爱呢，在人的身上我们有三个客观的标准来分辨。第一个就是清洁的心，清洁的心告诉我们说，他说话单纯的是要人引人归向基督，借着基督的话语引人归向神，他没有其他的目的，单纯的为着主，单单的只要主。所以他就把他自己的兴趣，把自己的利益，把自己的诉求都放下来。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学习的。第二个点呢，我或许再讲一点，这个清洁的心啊，我们知道今天做人呢，生活啊，我们的心是很重要的。在教会里面呢，我们知道教会大家的心是什么光景，也决定教会今天聚会的光景啊，是不是？所以呢，有经验在教会服侍的弟兄姊妹有时候讲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碰到就是啊这个心的问题。我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青少年的聚会，他们问了一个问题啊，是一个做哥哥的问，他说我的弟弟啊要考，在香港要考会考了啊，他说我们考会考的时候都一样的去聚会，但是我弟弟啊每次要聚会的时候就跟爸爸讲啊，我要准备考会考，我就不去聚会了啊。他说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啊？那一天刚好这个问题不是要我回答，是另外一个弟兄回答。那个弟兄一看，简单的讲，他没心，他对主没心啊，所以他就用一个借口，其实他在家里啊并不见得读书啊，可能在那边玩 computer game 啊，但是他说他要考会考。弟兄姊妹，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拒绝主都是我们没有心。为什么没有心？因为我们没有看见主的真实价值和宝贵啊。所以没有心的人呢就把教会拖垮了啊。今天来聚会，如果今天大家都没心来，虽然人来了心没来，那这个聚会就冷冷沉沉的，对不对啊？我们诗歌也没人唱啊，就只有领诗歌的人唱啊。那么祷告也没人祷告啊，像有的时候我们播饼聚会啊，有一个弟兄啊，他一个人一个播饼聚会祷告五次，我问他你为什么祷告那么多，他说大家都不祷告嘛，那只好我来祷告了。弟兄姊妹，你看为什么？因为我们来聚会没有心，没有心呢，那个聚会别人就要拖着你走，对不对啊？但是在教会里面太有心了也是麻烦，是不是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他的心不清洁啊，有心呢就造成教会的混乱啊。他一下觉得这个东西不对，我要来给他修正修正，其实他也没有读圣经，也没有请教年长弟兄啊，也不知道圣灵的意思，他完全照着自己的意思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这个心很重要，我们如果要能够摸到神圣的爱，要流露神圣的爱，必须要有清洁的心啊。我们自己在心上面对付过，我们不是要去批判别人，去挑剔别人，我们坐在那里聚会，我们就可以感觉到今天主借着这个人是不是出来了啊？我们不是光听外面的情况。第二个情形，他说要有无愧的良心。我们知道我们人呢，没有得救以前，有的人也有一点良心的感觉的，但得救以后呢，我们良心呢是被主耶稣的血洗得干净，所以良心里面呢没有亏欠呢， 就能够活在永生神的跟前侍奉他，就变得敏锐了，变得有功效了。这是主耶稣宝血的洁净。所以一个人呢，要有无亏的良心呢，我们常常是在圣灵的光底下肯对付自己，好叫自己啊对得起神，也不亏欠人。这个是基督徒在生活中要学的。有时候在教会生活中，我们有一些很美的经历和见证。有时候我们在一起讲话，讲完话还没回到家，大家散了以后还没回到家，我就接到电话，有弟兄给我打电话说：“伯弟兄，我要跟你认罪。”我说：“认什么罪啊？我们刚刚还在一起讲话的嘛。”他说：“就是刚才讲话的时候，我里面态度对你啊，我有跟你作对的态度。”哎呀，我听了，我说我一点都不感觉到啊。他说：“但是圣灵，我现在开车，圣灵一直在我里面告诉我说不对，不对。”他说：“我为了要跟主和睦，我必须先跟你讲一下。”我说：“好，谢谢你，你也叫我得服侍。”弟兄姊妹，这个宝贵啊！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不论什么年龄，在主里年日多久，我们要有这种生活。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刚蒙召出来侍奉主，有一位主的仆人很爱护我，他就到我家来陪我住了一个月，我们就天天在一起就着圣经。我那时候年纪轻呢，血气比较盛，觉得自己看法都是对的，跟他辩论。有时候讲，他说不跟你讲了，他说我不跟你讲了，讲不通的。我也不会去道歉。就有一天呢，我在家里做事情啊，这位年长弟兄站在我旁边，他叫我名字，他说：“圣祥。”我说：“什么事？”他说：“我要跟你认罪。”我说：“什么事情啊？”他说：“我们刚才谈论过去我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我讲到某一个弟兄，我的话说得过分了。”哎呀，弟兄姊妹，这叫我毕生难忘。他是一个长辈，在主面前侍奉主，为主受过那么多苦，他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他一点点小事他就来认罪，这个叫做清洁的良心。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说了这个话，别人一问啊，你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就立刻推到别人身上，是那个人叫我这样做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诚实，主知道我们，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第三个，保罗告诉我们说要无伪的信心。可见呢，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在教会中，在侍奉中间，就有人的信心啊，是口头上的信心。所以雅各写雅各书的时候就讲到，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保罗用的比较令人容易接受，因为雅各就有人讲他重视行为去了，实际上雅各也他照着他的领会，真正的信心应该是无伪的信心。什么叫做无伪的信心呢？就是他完全的依靠主，不是口头上的，或是外貌上的、形式上的。他既然这样祷告了，就是死他也愿意。我们知道以斯拉就是这样，以斯拉是个文士，他被波斯的君王抬举，跟他讲说，你啊，把圣殿里面的金器，把这些器皿，还有我们给你们神的礼物，这些很大一批的金银，带回耶路撒冷去。那个时候走那一段路要5个月的时间，路上很多的这个盗贼啊，很多的土匪，我们中国的这个运这个什么钱，要是还要请镖局的人，有武功高强的人来护送，对不对？现在美国每天那个银行啊，那个运钞车都是装甲车的，都是防弹车，而且他们都是真枪实弹带着， 以斯拉祷告神，他说：“我们以向王啊求马兵护卫以为耻，我们要依靠神。”所以他就宣告禁食，禁食了以后，他们就上路了。五个月，他们平安到达。弟兄姊妹，他们不是没有经过考验，但在这考验中显出他们信心是真的。弟兄姊妹，在教会生活里面就是这样，这个叫做在神的家中知道怎样行。我讲这个话，我自己觉得很亏欠。我在几次被神托付在信心上面，我着急了，我害怕了，我也找负责弟兄商量商量，所以神管教我。弟兄姊妹，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你要有真的爱吗？你要经历主的爱吗？这三个点，你有这三个点，我们在神的家中，你就会分辨别人的话语，自己的话语也受谨守。那么接下来在对不起，我第一堂已经过了时间了，我应该10:45休息的，我们就停在这里，好吧，休息一下，好不好？我们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把我们当作说话的对象，你把提摩太前书赐给我们，主啊，你要教导我们，不仅知道怎样在神的家里面做儿女，也让我们知道怎样在神的家中如何行。我们再把满心的感谢赞美献给你，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走路的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我和少数弟兄们讲，这一次我不是来讲道，弟兄姊妹呢，我们一同在主面前有一点在灵里的交通，所以也感谢主借着弟兄姊妹给我的恩典，给我有这个自由，讲道呢我就要把它讲完，而且要讲得整整齐齐的。今天早上我这个交通，我还是照着我的纲要次序啊，但是我比较多加了一点的例子，加一点我自己在主面前的主给我一点的学习。我感谢主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容忍接受我这种方式。我们接下来我想我要把刚才我们读过关于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认识熟悉神那纯全纯正健全的话语。那么第三个点呢，我们不仅认识，我们要来准确的运用神那纯正健全的话语。刚才我们已经讲到在保罗那个时代，教会中已经出现了不纯正的话语，也有了不健全不准确的运用，所以造成了教会里面许多的难处和混乱。那么在提摩太前书刚才我们没有读的有一大段，就是第一章第12节一直到第20节这一段，保罗告诉提摩太，保罗用他自己做一个例子来告诉提摩太，也是告诉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儿女，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在主面前忠心并且准确运用神话语的人。第一个点呢，我要和大家读一下保罗讲到他自己在第15节第16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 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我们知道在诗篇里面，作诗的人他讲到神话语的功效的时候，他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今天传讲主的话语啊，我们要把主的光带给人。但是要把光带给别人，弟兄姊妹们，我们传讲神话语的人必须自己是一个活在光中的人，自己必须是一个有光的人啊。我们知道这个脚前的灯讲到引导我们的经历，路上的光讲到指明我们的目标。所以今天在我们要传讲主的话语上面，第一个，我们自己对主的话语要有经历。第二个，我们因着主的话语，我们呢的目标是神的目的，而不是我的目的。所以我们诗歌里面有一首诗哈，我有一次唱的时候，我感觉这个作诗的人呢，他有一个最大的抱负，是今天地上的人呢啊可能都赶不上的。他的抱负是什么呢？他说我的目的乃是神的自己。我儿子高中同学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啊，那个同学啊，他美国孩子很有趣的，他们啊不害羞，也不觉得这个有一点不合适。他碰到人，人家问他说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他说我要做美国总统。他一直都没改变过。别人没有，我们大人啊会想啊，你这个孩子有一点不自量力啊。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抱负，他要来治理整个美国。啊，弟兄姊妹，但是这个抱负还不够大。他说那个作诗的人说哈，我的目的乃是神的自己。弟兄姊妹，这是盼望神盼望每一个他的儿女们心中有的抱负和愿望。这就是我们读神话语我们该有的态度。我们能够活在光中才能够传递光。保罗是一个活在光中的人，怎么证明呢？他看见他自己的败坏。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没有看见光，不认识真理以前，他觉得他是全世界最公义的人，所以他自己也很自豪。他说在犹太人中间啊，他说在我同年龄的人中间我是最长进的啊，就着律法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啊。他说就着热心来说我是逼迫神的教会的啊。弟兄姊妹，他实在是一个没有光的人，但是他是一个律法师。有人讲，如果他没有得救的话，他可能会做犹太人最高的法学院里面的讲座教授，就是他的老师加马列所坐的那个位置。但是他放下，为什么呢？因为他遇见了光，在大马色的门口向他显现的那光叫他眼睛瞎了。这什么意思？我年轻的时候蒙召，我看见这一点点领会，那眼睛瞎了，就再看不见世界上这些事情有什么荣耀了，再看不见世界上有什么事情值得我追求了。以前他要追求的，现在在他来讲，那些都是什么粪土。弟兄姊妹，这不是要求，这是一个经历。要求要求不来的。保罗可以这样子被主遇见，弟兄姊妹，你我每一个人，神不偏待人，他也可以这样遇见我们。我在侍奉的年日中，我看过好多弟兄姊妹一夜之间判若两人。为什么？他里面遇见了光，他里面看见了，他就很自然了。而且在这个光中，他开始认识自己，越过越认识自己是败坏的。他前面讲到他自己 他说我不信主以前呢，是什么？是亵渎神的，啊，是逼迫人的，逼迫教会的，啊，侮慢人的。他只看见这一点，这个他不说，别人也都看得见。但等到他后面在第十五节讲到，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的时候，保罗是完全站不起来的一个人。他是觉得他最没有资格来侍奉主，最没有资格来教导人，最没有资格来站起来说你错了的人。这样的人主使用他来为神说话。弟兄姊妹，这个经历是不容易的经历，但是每一个神的儿女们，我们在这个点上学，我们就能够代表神说话。他有这样的经历，他活在站在自己的地位上面，所以当他讲到神公义的时候，别人是真的看见神的公义，而不是看见保罗站在那个义的地位上面。当他讲到神的真理的时候，别人真看见自己不对了，而不觉得保罗你比我高，你就是真理。弟兄姊妹，这个是生命中的学习，这个是经历主在我们身上做。我先讲这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他必须是一个熟悉主话语。熟悉主话语就是他是一个熟读圣经，不仅是悟性上读圣经，而且是用心来读圣经的人，用生命来读圣经的人。我的儿子九岁的时候就因为怕死就受浸了，他天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陪他祷告，他就跟我讲，他说爸爸能不能给我施洗，我都不回答他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他太小，姐姐都还没有信，还没有受浸，姐姐比他好得多了，他就要受浸，我就不回答他。有一天晚上啊，我跟他一起祷告，他就哭起来了。他跟主耶稣讲，主耶稣，如果我今天睡觉明天醒不来，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哎呀，我这一听啊，我很难过，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信耶稣了吗？他说我信了。他爸爸妈妈都信主耶稣，你们都以后可以回天家，我没有天家可以回啊。那一天我受感动，我就陪他好好祷告。下一次我们聚会有弟兄姊妹愿意受浸，他就受浸。他受浸以后有一段很好的日子，他生活真是不一样了。早上啊，他会自己去读一点圣经，而且我们聚会啊，那时候我们因为在青年人中间工作，祷告聚会都在家里面。那么他参礼拜二晚上，他每一个祷告聚会都参加，他就跟着大人一起跪在主面前祷告。但是等到他读大学的时候，我跟他开玩笑，爸爸把你送进法老的王宫里面去了。那个学校是一个很有名的私立学校，他刚去很不习惯。我问他为什么不习惯，他说我的同学们呢都太有钱了。我说怎么有钱呢？他说礼拜五放学的时候，我的同学就有轿车来接他们，坐私家飞机去巴黎度周末，然后礼拜天晚上再回来。所以他很不习惯，所以他就很多事情啊，他要表现他也很杰出。其中有一个就是他们学校第一年呢是这个体育课，大学第一年体育课是要他们呢学这个交际舞，国际标准舞。他就是很有这一方面的天分的，所以他就变成了所有女孩子要请的舞伴，而且去参加美国南方的各大学的这个比赛，他就拿了冠军。所以他这个生活就开始变了。但是感谢主，到他大学毕业以后，主在他身上摸他一下，他回转了。回转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爸爸，请你教我怎么读圣经。弟兄姊妹， 那一天我心里面真是很受感动，就好像他得救受，那一天晚上他想要受浸，这是从他心里面问的话。我跟他讲，爸爸告诉你我的经验，我说你要用你的生命来读主的话，因为主的话是生命的粮，他不是用头脑来读的。但是你有最好的头脑，你要用头脑来明白，但是你要用生命来经历。弟兄姊妹，这是在神的家中该这样行。我们不要把神的话语当作道理讲给别人听，我们要吃下去，变成我里面的生命，然后我可以给别人。这样子，活的基督的见证才可能在神的家中出现。所以我们讲到，我们要认识神话语的性质。啊，我稍微简单讲。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啊是生命的话语，那么这个生命的话语，有的人把它翻作活道，我们的主耶稣就是那个活道啊。所以使徒约翰在他晚年的时候，圣灵感动他，把他年轻开始跟随主，对主的认识，他写约翰福音。他怎么称呼神的儿子呢？怎么称呼他的主呢？他说那是道。他说太初有道。这个道是活在肉身中显出来了，是一个活的生命。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认识神的话语的性质是这个。所以主耶稣啊，他的生命活出圣经的真理，那么圣经的真理为主耶稣的生命做见证，这个是神话语的性质。我们在这些点上面如果认识，我们对主话语的态度，还有我们运用主话语的时候的方式可能就不一样。我们不会在理性上面去跟别人争辩，但是神的话语里面确实是有非常紧密的逻辑性的，它绝不前后矛盾的。今天人感觉矛盾，是因为我们生命还没有达到那个度量，我们的眼睛还没有看见那个亮光。我们知道今天很多神儿女们中间有派别之争呢，都是因为在真理的光上面不够透亮，所以各执一番。我们知道各执一方的都有道理，但是却没有办法使我们在基督里面呢有那个和谐和合一。那我们看见呢，圣经呢，它的特性，它是灵，是生命。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63节里面讲，他说哈，肉体是无益的，我向你们说的话，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灵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读主的话要透过我们的心思达到我们的灵。唯有灵才能接受灵的事物。这是性质上面我们需要清楚的。这个灵也说到它必须要借着圣灵的开启，我们才能够摸到圣经里面真理的那个实质。如果没有圣灵的开启，我们读圣经，我们就读到圣经里面的文字的意义和故事。所以今天很多人呢，圣经很熟，圣经的历史背景也很熟，圣经的文字字义文法他也非常的精通，但是他解不开来，不能叫人的生命得供应，因为他都在人的理性的范围里面。我们需要摸到那个灵，所以读圣经何等需要圣灵的帮助。所以保罗讲到圣经的来源都是神所漠视的，他说就是神所呼出来的那个灵，那个气。所以在教会历史中有一位主的仆人，他讲到，若是我们要读一本书，你找到那个书的作者去问他，你就了解他写那本书的内容和意义。同样的，我们读圣经，我们找到圣经的作者，就是背后的那圣灵。 所以有一位主日仆人讲到，圣灵是圣经的作者，也是圣经的解释者。谁会跟随圣灵，谁就真正得着圣经里面真实的启示和亮光。那么讲主耶稣讲到他的话就是生命，这告诉我们说他必须必定会在我们的生活中产生作用，会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带给我们实质的帮助，而不是给我们一点心理上面的安慰。弟兄姊妹，这是神话语的性质。如果我们认识这个性质，弟兄姊妹们，我们呢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读主的话语，就叫我们能够得着读圣经真正的益处。所以我接下来和弟兄姊妹交通一点，什么叫做读好圣经、读熟圣经的人呢？好，我提供一点我领受的这个学习。第一个呢，我们读圣经呢，能够把神的话语用在自己的生命和生活里面，不是用在别人身上。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说呢，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所教导的。你教导神的话语，那个话语必须在你身上是真的，这样那个话语就有能力。我们常常呢，我们读了神的话语，或者我们来听主的话语，都是帮别人听到，是不是？好，我们觉得今天这个话是应该那个人听，可惜他今天没来，我回去讲给他听。所以丈夫回家就讲道给太太听，叫太太呢就没心了。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把主的话吃进去，用在自己的身上。我们中间有一位姊妹信主有好几年了，但是她的先生就一直不肯跟她到教会来，不信主。为什么呢？她有一天做见证，她说我信主这么多年，我有一个难处，就我喜欢跟我的先生呢辩论吵嘴。他们在家里啊，他们很少平平和和的谈事情，都是找个题目两个人辩论，天天晚上都这样。他说最近啊，我们在读箴言，箴言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我读了以后啊，我就觉得这句话说得真好。他说智慧人积存知识，愚妄的人的口数字败坏。我读了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很好，但是不会用。那天晚上我在洗碗的时候，我丈夫站边上就找个题目要跟我辩论，他说我这个就被他一激啊，就想要顶他嘴了。忽然之间主这句话就来了，他说这个愚妄人的口啊嘴啊数字败坏，我不要做愚妄人，让他做愚妄人。他就专心的洗碗，洗完碗呢他们就各做各的事情。她晚上睡觉的时候，她丈夫说了一句话，他说今天呢你有点像基督徒了。弟兄姊妹，这个是很真实的。讲道的人在台上像基督徒，下了台就不像基督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道没有用在自己身上。我自己在这个点上，我有很长一段日子我不愿意接受年长弟兄给我讲台的安排，我说请你不要，因为我下了台痛苦，因为我讲的我自己没有很多地话语在我身上不实在，所以我的话别人听起来很厉害，像刀一样削掉人的耳朵，不扎人的心。弟兄姊妹们，真正读好圣经，第一个是先把主的话用在自己身上，用在生活的里面，会用在自己生活里面。不一定要了解很多，但你有一句话得着了，有的时候受用就是一辈子。第二个，读好圣经的人，他的心思意念就被神的话语充满，这个叫做心意更新啊变化。 他对事情的判断看法就不再是从社会里面的看见人的做法，或者书本里面学到的知识，或者人的理性和逻辑，而是神的话语充满他。所以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说，那个有福的人是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语。所以好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啊，他们圣经都会背的。有一个弟兄，他告诉我，一个美国弟兄，他有的时候他晚上身体不舒服醒过来，他祷告完以后啊，他就背诗篇。问他你背哪一篇呢？119篇。119篇有多少节？22个8，170几。但我到现在还记不得，但是他能够从第一节晚上呢，躺在床上就一句话一句话的背主的话，默想他。所以他在生活中啊，碰到事情来的时候，有主的话做他的规范和准则。这是读好圣经。那么第三个点，圣经读得好的哈，他能够从主的话语里面来到宝座的跟前，得着启示的亮光。就我们刚刚讲到圣经的里面呢，把神的奥秘启示给他。有时候我们听一些弟兄姊妹的祷告，我们就知道这个祷告里面是带着启示的，因为他不是祷告今天平常的事物，他摸到神的心意了。今天这个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呢，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入的，神喜欢我们这样。你进入了神的那个旨意的里面，在神的面前就可以说是一个大人。保罗劝神的儿女们，我们要在心思意念上做大人，不要做小孩子。有的弟兄姊妹，你不要看他好像外面没有什么恩赐，他也不太说话，但是他明白这个，他知道教会是神的家，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他跟主有交通，这是个大人，这个是真正读好圣经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呢，愿主在我们的身上做工。那么当我们这样子啊，有的时候我们在聚会里面，就是我们小组交通或者读经聚会，我们一起就着一张圣经呢，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主那里有领受，有一点点的分享。弟兄姊妹，这就是传递神的话。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要重看教会的讲台的服事，这个更重要。但是所有的讲台的服事都是从这个根基开始的。我们必须每一个人好好的读圣经。所以一个聚会好，大家都知道这是神的家，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爱神的话语的人。像先知耶利米说的，耶和华，我得着你的话语，就当作食物把它吃下去。我们要学会吃主的话。所以在青少年的服事中呢，我们就开始，孩童我们就带他们学会了读主的话，背主的话，把主的话存在心中。我碰过有些聚会的年轻人呢，有一次我到一个聚会去，我讲约翰福音，就回家的时候坐弟兄的车，他的孩子就在后面，他们就把约翰福音从第一章开始背给我听。我真是羡慕他们，年轻孩子头脑好啊，他们就一张一张背，这个有福气，弟兄姊妹。当然背有的时候时间久了也会忘记的，但是若是我们在养成我们来默想主的话，主的话在我们身上就变得活了，你就遇见了那位活的基督。那么保罗告诉提摩太在传讲神话语上有两件重要的事情，要守住信心和良心。这个什么意思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道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圣灵的称义高油， 那个倒出来是干的。所以呢，我们必须在圣灵的手中来使用神的话语。圣灵怎么称我们为义呢？就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要问呢，我是不是在无伪的信心，在清洁的，在这个无亏的良心的里面。所以有一个侍奉主的弟兄，他讲到主的仆人，他讲，他说我们的良心呢是信心的座位，如果良心摆不平的时候，你大声讲对的道也是没有信心的。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呢，何等要感谢主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在良心上从来没有亏欠，但是呢，主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活在这个点上。保罗提到呢，在他那个时代有两个人，他们丢弃了良心，就好像船破了洞一样就沉下去了。所以今天在这些点上面呢，我们要求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怎样来读主的话，好叫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里面都是被主的话所充满的，这样教会才能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19世纪的时候，在欧洲有一批的基督徒，他们开始重视神的话语。我曾经呢，有人告诉我，他给我看他那本书，讲到在那一个时期，在他们所生活的环境里面，他说随便在各处的聚会，你去找一找，可以找到1000个人对圣经是非常熟悉的。这里面不是都是传道人呢，它里面有很多是厨师，有很多呢是仆役，有很多呢是水手，但是他们呢，主的话在他们里面是丰富的。若是一个聚会在真理上面能够这样子大家一起勉励，那我们在神的家中啊就有福气。接下来我还有一点时间呢，我要和弟兄姊妹，我们再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好不好？我们读几节经文。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我们再读第八节到第十节。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我们在读马可福音第11章第15到第17节。马可福音11章15到17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我们在读启示录第5章 第八节，启示录第五章第八节，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在中文圣经最后一句话说，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在英语和希腊文里面有另外一个领会，他不是指的这香，他说这个金炉就是众圣徒的祈祷。这是圣经上我们看见的属灵预表显出来，它是实际教会的祷告在神的面前，就像那个金香炉。那么那个香呢，是祷告的内容，那个祷告的生活，教会的祷告的实行，是那个器皿，那个金香炉。我们在读第八章，启示录第八章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读。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伸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好，我们知道，在地上，神儿女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会的聚集，如果显出神家的实际，那么地上教会就显出主耶稣的见证。如果神能够在我们中间得着完全的喜悦和满足，把他的同在清楚丰满的显明出来，弟兄姊妹，那说明教会有了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性质。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受浸的时候，他从水里上来，正在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呢，仿佛鸽子一样从天上降下来，就住在他的身上，并且天上有声音出来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主耶稣个人身上如何，今天在教会的聚会生活上也应该如何。若是我们呢，真把神的家的实际活出来，那么就告诉我们说，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中间，像圣灵住在主耶稣的身上一样。那么神父神为主耶稣做的见证，父神也要为教会做见证，说 这一班人是我所喜悦的，因为他们，我的儿子在他们的中间居了首位，他们身上显出了我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和特性。弟兄姊妹们，所以说呢，神家实际在神的儿女们的聚集中显出来，那就是教会的见证。教会乃是神的家，也是我们众圣徒的家。那么刚才我们读到圣经呢，我们要在地上显出更多显出神家的实际，有第二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在圣殿里面洁净圣殿，然后主引用了以赛亚书56章第七节里面的话说，圣经上面不是记着说吗，我的家，我的殿必被称作万民祷告的殿。所以呢，在神的家中，神儿女们的聚会中，若是要更多显出神家的实际，要看这个聚会祷告的情形如何。我们知道讲到祷告哈，有的时候也叫人呢很为难，因为今天在基督徒中间， 祷告的生活啊，也是仇敌所做一个很大的破坏和蒙蔽的一件事情。但是在没有讲到这些现象之前，我先讲一点，神把祷告的这个权柄赐给我们是何等的宝贵。第一个，祷告是一个极大的特权，它不仅是神赐给人的一个本能，我们知道人有祷告的本能的，当人呢碰到难处的时候就会祷告，不论你是祷告你信的什么啊，所以我们中国人讲会喊天呐，对不对啊，碰到事情来的时候就呼天唤地，其实那就是个祷告，但是呢却没有回应，为什么呢？因为人和神中间有罪的阻隔。但是感谢神呢，今天在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他把祷告的权特权赐给我们，使每一个神的儿女们都可以祷告，并且祷告呢是神赐给教会的一个权柄。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讲到教会实行的时候，主耶稣讲到聚会和祷告，他说你们中间若是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与你们同在，我就在你们中间，并且呢父要听你们的祷告。这个听祷告，主在前面讲到，他说凡是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就要为你们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就要为你们释放，这是何等大的权柄啊，弟兄姊妹。所以有人讲到这个祷告乃是一个动力，可以推动那个推动万有的手啊。这是美国的那位弟兄 A.B. Simpson 他写一首祷告的诗歌啊，而且这个祷告是让我们呢，无论在任何时候，无论有任何事情，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奉主耶稣的名来到父神，这宇宙万有的主宰，他现在成为我们的父亲，到他的面前我们来祈求。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极大的权柄，我们可以奉主的名到主的跟前来。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唱的那首诗歌主耶稣把他的名赐给我们，我们要认识在这名里面的丰富和权柄。他说这是全能名，这是全能名啊。他说我奉这个名我就得胜。我讲一点我人生的经验，我在台湾大学毕业，然后呢我就去先去服兵役，服完兵役呢我考上了研究生，但是我想呢我还去做个工作，一边读书半工半读那时候很天真呢。那么我去找工作写简历，丢了，没有一个人回我，没有一个 interview， 我就回家跟我父母亲讲。后来我母亲呢就跟我们邻居讲到这件事，说我儿子大学毕业了找个工作的连个面谈的机会都没有。那我们有一个邻居他就给了我母亲他的名片，他说你把这个名片给你儿子，跟他讲下个礼拜礼拜一的时候拿这个名片到我那个工厂那个门房一定让他进来而且他会有个面试。我跟我妈说那个工厂我已经去过好几次了，在门口就被警卫，我把我的这个履历表给他，那个警卫就叫我回家了，到现在都没有消息。我妈说你试试看嘛，结果那个礼拜一我就真的拿了这个名片去我说呢是这个人叫我来找他的。那门房说让我拨个电话，一拨里面就说进来，我就进去了，马上就有一个工程师了，就带我去参观他们的生产线，然后就跟我面试。哇，我才发现这个名很重要。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耶稣的名呢？你蒙恩得救，主就把他的名给你了。这个是一个权，特权。很多人呢，很好的才干，但是他没有这个名，他摸不到神。很热心，他也不会用这个名，他也摸不到主。但今天你有主的名，所以我说祷告是个特权，祷告是个权柄，特别教会的祷告是神赐给他儿女们的权柄。第二个，我们讲到祷告是什么意思呢？祷告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完全的依靠神，不是靠自己，不是靠人的才干，不是靠人的组织能力，不是靠我们的传统，也不是靠我的背景。弟兄姊妹们，祷告乃是完全的依靠神。我们知道在被掳归回的那一段历史中啊，那几位被主使用的人，他们都是祷告的人。刚才第一堂我讲到以斯拉，他在祷告生活里面显出他无伪的信心。那我在讲尼西米也是一样，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爱神的家，他关心那些被掳回到耶路撒冷的人，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敬拜、生活和侍奉。有他的弟兄回来告诉他说，那些住在耶路撒冷被掳归回的人遭大难、受凌辱，而且耶路撒冷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仍然像一堆的废墟一样。我们知道尼西米听了，他不是说哎呀真是不好，他就坐下来哀哭祷告。他是一个会祷告的人，他祷告相当长一段时间啊。那么我们相信他把他的心愿告诉主，他要为着神的家的见证，他要回去。所以直到那一天呢，他在脸上，他去上班呢，他是王的酒镇。你知道做王的酒镇，一方面是很高的官位，一方面也是很危险的。在约瑟的时代啊，约瑟还在地牢里面坐牢的时候，埃及王啊莫名其妙的对他两个最信任的臣子发了脾气，就把他们丢到地牢里面，一个就是酒镇，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中国人也讲伴君如伴虎啊，你一句话不对的话，很可能就丧了命。那一天尼西米去上班，因为他心里为着神的家非常的愁苦啊，以至于他脸上都显出来了，王都看出来了。他说，尼西米啊，你为什么忧愁？你一定是心里有事。你知道尼西米啊心里害怕，他问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他是以为我要谋反了，我要造反了？他立刻就从心里面默默地祷告他的神。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依靠。每一个神的儿女们啊，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件事情，你没有周围的人可以帮助你，没有人可以跟你谈谈心，把你的压力给分担你的时候，谁能够分担呢？我们的主。我们要学会，弟兄姊妹，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学。我稍微讲一点点我年轻的时候的经历。我在讲我儿子，我儿子出生以后啊，很难养，麻烦的要命。我姊妹称他叫做 high maintenance boy， 要花很多的时间。他从生下来呢，这个胃的发育就不健全，所以刚刚给他喂饱奶啊，把他抱直了拍一拍啊，想要打个嗝 burp 一下把气出来，他不是光是气出来，刚刚吃的通通都出来了啊。所以我们家的地毯呢，这边湿了那边干了，一塌糊涂。等到他两岁的时候，我们搬到一个城市，我们住在海边，很湿啊，那么他有气就开始有气喘，天天就是发炎、发烧、咳嗽，我们那时候也不知道，后来才知道他中耳炎很久， 我们以为他不听话，其实他什么声音都听不到，耳朵发炎，什么声音都听不到。有一天晚上啊，他发烧，躺在他的小床上面，咳啊，咳得像个小狗一样。我们两个在另外一个房间睡，听了很难过，也不知道怎么办，该用的药都用了也没用。那天我跟我姊妹讲，我们为他祷告，我们就站在他床旁边，因为怕吵醒他，我们就按手，告诉我们的主说：“主啊，这个孩子是你的，不是我们，只是负责照顾他，愿你医治他，奉主耶稣的名。”奇妙，当我们祷告完，他睡着了，安安息息，到一夜一点声音都没有，第二天早上起来烧也退了，病完全好了。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经历，你肉身中最难的事其实就是最好的机会，教会中最痛苦的经历其实可能就是最好的机会，你可以遇见主。我们不要去怪别人，不要去怨环境，我们要到主的跟前祷告，就是学会依靠。因为从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就不依靠神，他们就依靠自己的聪明和智慧，他们要自己向神，但是他们摸不到神的帮助。所以我们今天在生活中自己一个人祷告不容易。我刚学习侍奉主，每天下午就跪在主面前祷告，常常祷告祷告睡着了，真的是睡着了。所以难怪每天下午两点钟就有一个弟兄打电话来，我就奇怪，每天他都打来。后来就问他，你为什么每天选这个时候打电话找我，而且你没什么事吧？他说，我看你是不是在睡觉。我跟他讲，我说弟兄，我常常是跪在主面前啊，我试着要祷告。后来读到了在科西玛尼园里面，彼得、约翰、雅各也睡着了。哎呀，我想主啊，你真是很有怜悯啊！主在这些点上面教导我们，等到在侍奉中开始承担一点责任，好多的事情我发现我会去依靠，肯真的交托，我就平安走过来。什么时候我着急，我自己去想办法，跟弟兄交通，跟这个人讲，跟那个人讲，底下产生难处痛苦，叫我自己受管教。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学祷告的功课。祷告让我们得着神做我们的扶持，神做我们的遮盖，神一切为着我。弟兄姊妹，这是很奇妙的啊！我们的主坐在宝座上，他今天掌管万有，但是他的爱显在谁的身上呢？当然显在每一个属他的儿女身上，但是更清楚的显在那一般肯祷告的人身上。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啊，如果我们要知道怎样在神的家中行啊，我们要聚会的生活显出神家见证的实际。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轻看祷告生活。我自己从服侍主到现在经历好几个聚会，不同的地方服侍，有些聚会啊，弟兄姊妹祷告生活真是火热。你知道诗篇65篇的作者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锡安的子民都等候来赞美你。我读到那里啊，第二节他就说，听祷告的神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依靠你。我读到那里啊，我真是羡慕。我常常和弟兄姊妹祷告讲啊，那第一节什么意思呢？这一般神的儿女们，他们感谢神，他们会欣赏神，他们好像呢那个去参加运动比赛啊，跑百米的那些运动员一样，他们都在起跑线上面等候着，这个枪一响说可以祷告了，大家就开始了 这个像火烧起来一样的赞美神。弟兄姊妹，那是教会正常的光景。如果今天我们请弟兄姊妹祷告，大家都安静啊，所以我要提一点，有时候教会说我们默祷散会啊，我是感觉哈，很多人其实不知道有没有祷告，就是闭一下眼睛就站起来讲话了啊。我小时候就这个样子，默祷散会这是一个仪式，真正的是你到主面前心向着神，因为祷告是人的心声，不光是人的嘴巴。所以今天在这一方面，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有学习。教会的祷告是极其宝贵的，这个祷告使我们呢能够与神同工，使我们呢能够推动神工作的手。所以祷告乃是使我们的灵与神的灵同行合作。我相信弟兄姊妹有这个经历，有时候我们在祷告生活里面，在教会的祷告里面，你会感觉今天这个人的祷告把我整个人提起来了，他的祷告在灵里面，有的人的祷告把我里面的问题解答了。弟兄姊妹，这是很奇妙的，我自己也有这经历。有时候我在祷告祷告祷告的，感觉好像不是我，是主在那里借着这个人的身体在那里祷告。这是祷告生活里面很奇妙的经历。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告诉弟兄姊妹，你们要靠着圣灵随时的多方的祷告。那个靠着圣灵原来就是说在圣灵里面祷告。所以人我们在教会生活的祷告里面呢，乃是里面圣灵有一点的感动，有一句话我肯祷告出来，常常啊，圣灵就能够用我们，就有第二句话。等到没有第三句话的时候，我就奉主的名阿门，就坐下来。这个是祷告，不是我们今天想好。我有一次参加一个葬礼啊，那么他们安排了一个弟兄上去祷告，哇，祷告的真好啊！所以我就忍不住了，张开眼睛看。发现他好像在念祭文一样，他有一个草稿的。哇，我那一天啊，我想主啊赦免我，我不该张开眼睛看。张开眼睛看了，结果我没办法阿门了，因为他在念着嘛。弟兄姊妹，我讲这些不是要好笑。我们神的儿女们今天被仇敌蒙蔽了眼睛，所以我们把它变成了一种的仪式。不要变成是真实的，是人在临终与天相会，这是祷告生活。所以诗歌本里面有一些圣徒们，他们讲到祷告生活，他们祷告之时甘甜之时，祷告的时候是何等的美好。他说，我的信心和对神的爱心像一个鸟的翅膀，在我就飞到神的跟前。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重视祷告，而且要求主帮助我们成为祷告的人。我在讲哈，在北美的弟兄姊妹比较理性，比较不太祷告。到大陆去啊，我去年第一次去大陆，哎呀，那里的弟兄姊妹祷告真是强啊！他们聚会前呢，唱完诗歌，祷告就半个钟头。这个人祷告，那个人祷告，最后干脆同声祷告。聚会结束，信息交通完了，又祷告，又是半个钟头。他们跟主好像说不完的话，里面何等的喜乐。所以有一天呢，有一个讲员上台，他说：“我真巴不得我不要讲道，我们就一直祷告，让主在我们中间做工。”弟兄姊妹，这个是神赐给我们的特权，这个显明神的家。因为呢，在旧约时代，神就借着先知说，我的家应该称作万民祷告的家，就是各个民族。所以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他求神说， 如果那个人那个民还不认识你，但是他们因着苦难恳到你，举手向着你的家奉你的名祷告，求你垂听。我们真的经历这件事情，弟兄姊妹们，但愿我们呢认识我们主把这个特权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看见呢，主耶稣在肉身中他就是一个祷告的人，在马可福音里面看见天还没有亮他就出去到旷野祷告，他在平时生活中呢常常的祷告，以至于有一天门徒们呢看见主的祷告被吸引了，他们就问主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弟兄姊妹，但愿主教导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祷告的人。不仅如此呢，也让教会成为祷告的教会。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教会的祷告我们常常碰见的难处，有的人呢信主一辈子从来没有在人面前或者在自己面前开口祷告过，都是心里默祷。我有八年的时间在一个大学的校园附近服侍。刚才有弟兄问我，我说我好像被主差派像一个宣教士一样到那里去服侍。我们中间就有一对年轻弟兄姊妹的母亲在跟我们一起。这位伯母很好，她真是很单纯。她跟我们在一起聚会，她就非常喜欢聚会，非常喜欢祷告。有一天她在我们聚会中，她就说，伯弟兄让我讲讲话。她小的时候她母亲守寡，她父亲是医生，在二次世界大战要结束之前，日本人就把他们拉去做军医，送到南洋。他是台湾屏东人，送到南洋就没有回来，他母亲就守寡。他母亲呢，传统的中国妇女，受过教育，受过很好的教育，他就拜佛。他说，我越念经越苦，不知道怎么出路在哪里。后来他有机会听见人传讲耶稣，他信主。他说，我信主以后忽然在里面呢得着了安慰，得着了力量，而且看见人生还有光明的前途。他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在他母亲的抚育底下长大。他们在台湾南部那多半都是长老会的弟兄姊妹，那长老会在台湾非常近前。我自己认识好多弟兄姊妹，我也在他们中间聚了好长一段时间会，我很怀念跟他们一起读经和祷告的生活。那么在那里，他告诉我，他说我母亲认识主，我也在长老聚会，他说但是我从来没有自己祷告过，都是默祷，默祷就是心里想一想就过去了，所以不知道主听不听祷告，也没有经历过。他伯弟兄不怕你笑，我今天要讲就是，我信主到现在已经超过40年了，一直到你们来我才在聚会里面跟你们学习一起开口祷告，我尝到那个甜美。那一段日子他每次交通的时候眼睛都是湿的，因为被主的爱充满。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今天基督徒祷告第一个难处就是我们的性格的问题。我们性格跟人说话容易，要在人面前跟神说话，总觉得我祷告没有他好，我就有这个难处。我小的时候，我妈妈要我们祷告，我要我们什么时候祷告？睡觉前要祷告，那么吃饭前呢？我们家兄弟三个兄弟轮流要我们祷告，我那时候就是背了一套祷告词，每次就背一遍，念一遍，好了就可以吃饭了，就好了。那么晚上睡觉了，我看我哥哥跟弟弟都很乖，都跪在床边呢。我说我太累了，我躺在枕头上祷告好了，一祷告就睡着了。所以从来没有祷告的经验，我不知道我求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主听了我什么，直到我碰到难处，弟兄姊妹，我开始从里面跟主说，主我需要你，主就带我过去。然后我开始碰到一般的在聚会中 他们开口祷告的弟兄姊妹，我又有难处。我说主啊，他们太会祷告了，所以呢，我在他们中间就觉得相形见拙，我就坐在最后面，都不敢开口祷告。因为我的个性，有的时候圣灵真的感动啊，真的想要祷告，讲几句感谢的话，还是压下去了。好，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个性的难处？好，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你知道，在旧约时代，诗篇里面说：“我要在圣民的会中开口来赞美你。”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祷告生活中要突破的。第二个，我们在聚会中不祷告的难处啊，我讲啊，就是啊，我们不是不知道该祷告，而是我们不实行。所以有些聚会啊，如果他聚会都排好节目了，不让弟兄姊妹祷告，那我们也没有办法祷告，对不对？很感谢主，像昨天我来，我们聚会完了，弟兄上来说我们要有一点祷告。我后来跟主说，主啊，弟兄们的祷告比我说话还好，还美。我们若是能够让主在我们中间有这个自由，就是我们让所有神的儿女们到这里来都可以祷告，那何等的好。那聚会里面呢，很容易就让人来摸到主的同在。你知道，每一次教会有复兴的时候，神的儿女们都自发的开始起来认罪，而且感谢赞美的祷告。今天呢，我们要从主的话明白，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跟主说，主啊，我现在知道了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让我做一个祷告的人。这就是保罗劝勉提摩太的，他说第一，你要为万民祷告。有人讲保罗的信息都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这什么意思呢？最重要的，我们要有一个代祷的职分。神的工作是借着教会的祷告往前去的。所以你看呢，在使徒行传里面，圣灵的降临是因为那120个门徒他们遵行主的吩咐，等候在耶路撒冷，圣经记载他们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10天就带下极大的祝福。那么彼得和约翰他们两个守住每天伸出祷告的生活到圣殿去，在门口主就给他们传福音做见证的机会。那一天得救的比五旬节还多，5000人。所以弟兄姊妹，祷告的生活何等的宝贵，何等的重要。我们要求主啊，让我们做一个会祷告的人。我在蒙召学习侍奉主，我跟主说，主啊，我实在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我也不求你啊，让我成为一个很有讲道恩赐的人，我求你让我做一个会祷告的人。我到今天呢，在这个祷告上，我觉得我还是很亏欠，我还是不太会祷告，但是我很羡慕，巴不得在教会中啊，有很多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这样。那么我们看见，在祷告生活中啊，保罗也提到对弟兄，对男人和女人呢，都有祷告上面的这个困难。所以他在 礼拜六早上呢，到他们家，他们没有聚会的地方，到他们家啊，他们来了，谁先到谁就先跪下来，每一个人拿着就很安静的跪下来，他们就开始自由的祷告。他说祷告完了，大家起来谈教会的那些需要，很容易一下就安排好了。弟兄姊妹，这是秘诀啊，这是一个秘诀。所以男人们呢，不要去争论，不要去辩论啊。男人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会动手的，所以说男人要举起手来祷告。我们知道今天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啊，在唱诗的时候感觉主的同在就举手啊，这我觉得这也蛮好的。那举手是什么意思呢？就说主啊，我投降，我不用我的方法，我不用我手的能力，主啊，让你。我们知道犹太人到今天，他们去向神祷告，很多都还是举手。当然，这不是一个外面的。我们今天你祷告，如果你举手，别人不举手，不要定罪别人。别人举手，你也不要去轻看别人。我们。告诉主说，随处的祷告，什么环境、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到主的跟前。那么姊妹们祷告的难处啊，第一个是外面的装饰啊，姊妹们把注意力摆在穿什么啊、头发怎么梳啊啊这些点上面，以至于没有时间祷告。另外一个情形呢，姊妹们呢在话语上面喜欢表现自己啊，他还有就是喜欢呢教导别人。有的姊妹确实是很聪明，很有组织能力，比弟兄讲话要清楚多了，所以告诉弟兄你不要讲，让我来讲啊。所以保罗告诉说，最好姊妹们不要这样，要以温柔安静的心做你的装饰，在教会生活里面，这样神的家就显出一种美丽。好，我稍微讲一点，我跟大家用谈话的方式。我自己过去这十多年在波特兰服侍，我们中间姊妹们呢都非常的宝贵，他们服侍啊任劳任怨，而且侍奉聚会交通的时候，他们一开始讲话，弟兄们都闭口坐在那里。所以有一次我跟姊妹们讲，我说哈，你们都是成长在文革时期的红小兵，那时候有一句话说造反有理，你们都实践了这句话。他们笑得要命，他们说伯弟兄你一举中地，他说我们要改这个习惯很不容易。我说哈，你们要改，好好的来祷告。有一个家庭啊，现在好几个家庭，姊妹们开始，他们就带着自己的儿女，每个礼拜二都来教会祷告。这几年呢，我真的可以做见证，那个姊妹是一个最爽直、做事情最有效率，而且最聪明的一个姊妹，但现在在教会里面很少听见他的声音，他还是在做事。他的家两个孩子也开始改变，这是很奇妙的。弟兄姊妹，祷告生活叫我们这个人生命改变。所以在这里啊，保罗告诉提摩太啊，姊妹们也要克服姊妹们的难处。所以我们的姊妹呢，每次啊，在侍奉聚会，他都先帮他先生写好东西，告诉他先生你来提，他就坐在旁边不说话了。以前呢，每次我们话还没讲完，他开口了，我们大家就停下来，听他们几位姊妹在聚会里面大声的讲。等他们讲个够了，弟兄姊妹，感谢主，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啊帮助运行的时候，人就变了，家庭也变了。我要讲到教会的祷告生活。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见了天上的敬拜，在那里啊， 天上的24位长老，他们手中都有金炉，这个金炉圣经上面讲就是众圣徒的祷告，不是个人的祷告。我们在旧约时代呢，在会幕里面有一个金香坛，那么亚伦呢有一个金炉，那么其他的立位人像可拉他们呢都有铜香炉，所以个人的祷告在圣经里面是那个铜香炉来做预表的。那告诉我们说，我们生活中啊要有十字架的印记，我们的祷告生活不是自己的天性的发表啊。那么金香炉告诉我们说是照着神的旨意，所以主教导门徒们祷告的时候，第一个原则是先求三件事情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众圣徒的祷告。所以教会的祷告是金香炉的侍奉。金香炉在哪里呢？是在至圣所里面。这是很奇妙的。什么叫做至圣所？就是有神同在的地方。我们知道旧约的以色列人最向往的就是能够进至圣所。可惜以色列全民族只有一个人，就是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一下子就要出来，还要带着牛犊的血。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们，我们有主耶稣的宝血，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所以主说，你们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祷告，我就与你们同在。那个同在说出什么呢？我们在至圣所，那就是神的家。所以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不要轻看这个生活。所以有人这样讲，一个聚会属灵光景的好坏，不是看讲道聚会有多少人，而是看祷告聚会有多少人。你会祷告了，你来到主的桌子面前拨饼的时候，至圣所的时机就在这里，那叫做敬拜。那个聚会里面就不是人来服侍人，乃是基督在圣灵中亲自服侍我们，那个是我们教会的生活，那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甘甜。在历世历代每一次神有恢复的工作，在他儿女们中间有复兴的时候，都有这种的光景出现。我读到马丁路德的传记，他们那时候在德国，在都是农人呢，在乡间，弟兄姊妹们呢就在草地上面围着他们唱诗拨饼纪念主啊，他们祷告，那个小狗鸭子鸡就在周围走，但是他们享受主的同在。弟兄姊妹，这是今天啊我们讲到神的家，若是我们知道这样行，神家的实际就显在我们的中间。当在我们知道启示录里面啊，让我们看见天上的敬拜要带下地上的神的工作的行动，那个敬拜那个工作行动是受管制于那个金香炉的祷告。所以到启示录第八章，我们看见了最后第七印要揭开之前，天上好像停下来不做事了，极静约有二刻。为什么呢？因为要等候那个天使把金香炉的祷告献在神的面前。所以今天你我的祷告啊，撒旦要拦阻，但是神守本位的天使要是把我们的祷告带到宝座跟前。所以今天呢，我们等候主的回来，这个金香炉的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带下神的行动，这个第七印一揭开的时候就有七号。我们知道吹号呢，在旧约时代是讲到神的儿女们要跟随神行动，而且那个行动是一个军事的行动。我们知道神要来结束这个时代，要审判他的仇敌，就是敌基督和他的国度。这跟你我的责任职分有关。所以今天在教会祷告生活里面， 弟兄姊妹，若是我们摸到这个点，我们的祷告生活会变得更丰富。我稍微再提一点，这跟主读主的话语有关。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呢，常常思想主的话语，你祷告的言语也变得丰富。所以我们刚学祷告的时候，总觉得我祷告都是人间的事，好像小朋友讲的啊。但为什么有的人祷告，他们会有那么美的意念呢？他们不是做文章的，弟兄姊妹，乃是他们心思意念里面常常借着主的话语等候在主的面前，与主有交通默想。所以当他安静下来，闭上眼睛向世界关闭的时候，他心灵敞开，圣灵就把这话放在他心中，他照着这个话祷告出来，你知道这个是有能力的。所以有一位弟兄讲，如果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有能力，我们需要祷告。我们在神的面前会祷告，我们在人的面前就有能力。主的话语能够借着卑微软弱的器皿成为别人的祝福。我想我早上就交通这么多，好不好？我们请大家一起有一点，请正父来带我们结束的祷告。